里是挪威自由市场资深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们好。首先，咱们要从自己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431年12月25号，公元2005年2月4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向西藏各教派领袖首次汇报藏中对话进展。包接近中共确认的神秘的分成喇嘛，国际各界谴责尼泊尔国王解散政府的行为，温哥华即将举办告别中共研讨会。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3月25号，在印度佛教圣地菩提迦叶举行盛大的祈福法会期间，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利用午休时间向藏传佛教各教派法王和僧高僧特别开设了午宴，同时举行了2个小时的以藏中对话进展为主题的研讨会。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多仁布钦和三度前往中国和西藏访问的达赖喇嘛特使杰日路柱等人出席会议，并就藏中对话的进展方面向与会的藏传佛教各教派领袖进行了详细汇报。这是首次由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藏传佛教各教派领袖、西藏流亡政府内阁首脑和达赖喇嘛特使共同与会举行的研讨会。参加研讨会的各教派领袖包括宁玛派前任法王甘诺仁波切、萨迦赤增仁波切、第十七世噶玛巴仁波切、朱古切仓仁波切、美日缺钦仁波切、强子缺钦仁波切、夏次缺钦仁波切、突西仁波切、林仁波切和德隆小冲仁波切。美国之音藏语部专访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多仁波切时，桑多仁波切表示，在这次会议中，他本人同达赖喇嘛特使杰日路柱等人向各教派领袖就达赖喇嘛的中庸之道、非暴力斗争和达赖喇嘛特使访问中国和西藏在双方接触方面所取得的进展，以及达仁斯拉举办的藏中对话筹备工作会议等方面进行了详细介绍。桑多仁波切表示，藏传佛教各教派领袖一向非常关注西藏的政治问题，特别是每次同达赖喇嘛举行会晤时，都会很关心地问到藏中对话的进展和西藏的现状，并对西藏问题尽早解决寄予了很大的希望。藏多仁波切说，西藏自古拥有政教合一的政府，而藏传佛教四大教派领袖在整个藏人间有着很高的地位，同时影响力也很大，因此在推动藏中对话方面能够起到带头作用。桑多仁波切强调，这次在菩提迦叶首次同各教派领袖举行的研讨会中，针对解决西藏问题的方案和促进藏中对话方面，各法王提出了很多宝贵的建议，这些建议在西藏流亡政府对藏中对话的筹备方案上有着直接的帮助，具有采纳和利用的价值。3月25号，在印度佛教圣地菩提迦叶，西藏流亡政府为世界和平、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健康长寿和减少自然灾害，以及为西藏政教事业的昌盛，特别举行了官方性的大型祈福法会。西藏流亡政府内阁还给予境内外藏人造业的机会，为佛陀塑像供奉新法衣和精致宝碗，发动藏人每人捐款最多25印度卢币，最少1里25分的大型募捐活动。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多仁波切对西藏境内甚至居住在偏远地区的藏人非常重视这个募款活动，并克服一切困难，积极将募款费从西藏寄到印度感到鼓舞，并特别表达了感谢。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接见中共确认的十一世班禅喇嘛，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打听的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本月3号在人民大会堂接受了中共确认的第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确解夫的拜见。胡锦涛期望第十一世班禅适应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要求，加强自身修养，加强对宗教和文化知识的学习，成为爱国爱教的典范，并表示相信 西藏的发展一定会越来越好。胡锦涛还表示，中共中央、国务院对第十一世班禅喇嘛十分的关心，藏族同胞和藏传佛教界对他给予厚望。我们真诚的希望第十一世班禅更好的成长和进步。胡锦涛说，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是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要求，也是新的时代对藏传佛教的要求和藏传佛教延续传承内容的要求。另外，去年十月份在青海西宁市召开的一次宗教会议上，受邀出席会议的20多位西藏宗教界人士，中共官员在会议上强烈的要求与会者坚持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方针政策，反对分裂，提倡藏民族的爱国思想。当时还警告这些西藏宗教人士支持和服从中共一贯对达赖喇嘛手持的政策，并且认同中共确认的支持班禅喇嘛坚增罗布，如果违抗将受到严惩。但是西藏妇女会秘书长巴桑卓玛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我们妇女会从来反对中共确认的假班禅，境内外藏人也从来没有接受过坚增罗布。他表示，虽然中共一直运用各种办法，利用各种手段来试图达到其政治利益，但终究是不会有结果的。因为西藏人民所信奉的是达赖喇嘛确认的十一世班禅喇嘛根敦去吉尼玛。据了解，总部设立在印度北部的西藏妇女会和其分布在世界各地的45个分会，已经开始展开2005年印度班禅喇嘛的国际活动，并把今年列为十一世班禅喇嘛国际年。展开活动的目的是为班禅喇嘛和他的父母获得自由，要求中共尊重西藏人民的基本权利，动员全球敦促中国释放班禅喇嘛。活动项目包括出版发行十一世班禅喇嘛日历，在班禅喇嘛诞辰日展开全球性的祝贺活动，学校学生举行诗歌朗诵比赛，以及为班禅喇嘛举行马拉松赛跑和签名活动等。1995年5月14号6岁的根敦去吉尼玛被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确认为1989年神秘圆寂的第十世班禅喇嘛的转世领导。三天后，他和家人被中共秘密的劫走，从此下落不明。同年11月，中国政府非法选定了6岁的男童坚增罗布为十一世班禅喇嘛。1996年5月28号，班禅喇嘛失踪的一年后，中国政府表示他和父母正受到最好的保护。从此以后，中国方面没有透露半夜班禅喇嘛的下落。一直以来，藏人、国际各支持西藏组织、人权组织和政府官员等对争取从中国方面获取班禅喇嘛的下落所做的努力一直没有成功。
请继续收听新闻。国际各界谴责尼泊尔国王挑战政府的行为，详细内容请听打针的报道。
尼泊尔政府今年1月21号下令关闭了西藏流亡政府驻尼泊尔的两所办事处，其理由是已经经营40多年的这两个西藏办事处没有申请注册。虽然此举遭到国际各界的强烈谴责，但是尼泊尔国王贾南德拉本月1号又突然宣布解散由首相德乌帕领导的联合政府，并且将组成由他本人领导的新政府，全国无限期进入紧急状态。亚洲时报在线报道说，贾南德拉的行动受到许多国家和联合国的批评，但是中国对此事的态度却相当的缓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孔权本月1号在记者会上对尼泊尔国王刚刚解散政府有回应，他表示，从根本上讲，这是尼泊尔的内部事务，尼泊尔是中国的友好邻邦，中国由衷的希望尼泊尔能够实现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和民族和解。孔权还表示，我们尊重尼泊尔人民根据自己的国情选择发展道路。亚洲时报在线报道说，中国新华社对这次的事件报道态度也十分的温和，似乎没有半点要指责贾南德拉的味道。有分析家指出，这种对尼泊尔的事变不但没有批评，静观其变的做法可能跟中国关注西藏问题有关。由于尼泊尔国王贾南德拉在打击西藏独立问题上一直都非常的活络，所以中国十分的希望与这个国家保持良好的关系。相反，尼泊尔政治不稳定，被贾南德拉罢免的首相德乌帕曾经容许流亡印度的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尼泊尔设立办事处以及西藏难民接待中心。德乌帕对达赖喇嘛的友好态度 一直让中国政府深感不安。而贾南德拉在伊朗问题上采取了十分亲北京的立场。中国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去年年底访问尼泊尔时，高度赞赏了尼泊尔政府在西藏和人权、台湾问题等涉及中国主权利益的重大问题上给予的支援。1990年尼泊尔确立议会民主制度后，亲信达赖喇嘛的德乌塔于1995年9月到1997年3月期间担任过尼泊尔政府首相。贾南德拉继位后，他再次出任首相，但是2002年10月被贾南德拉解职。2004年6月2号，德乌塔第三次出任尼泊尔首相，日前被贾南德拉罢免并且软禁。今年59岁的德乌塔1964年出生于尼泊尔西部的泰杜拉地区，是尼泊尔政坛一位久经磨练的政治家。另外，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本月1号发表声明，对尼泊尔的局势变化表示关注。安南在声明中说，尼泊尔国王贾南德拉解散政府的做法对一个国家而言是一种严重的倒退，不会给尼泊尔带来持久的和平与稳定。他敦促贾南德拉采取措施，尽快在尼泊尔恢复民主、自由和国家机构。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有定居在加拿大温哥华的六四学生、名誉和民间人士自发建立的告别中国促进会，计划将于本周日6号在加拿大温哥华举行告别中共研讨会。特邀中国问题专家、法律教授、在中国职业多年的律师斯利普·安斯利先生以及小说家安田先生将在会上发表演说。根据看中国报道，应邀发表演讲的安斯利先生将从法律的角度论述中国共产党如何凌驾于中国法律上的统治，以及由此带来的完全不公正和腐败的社会乱象。安田先生将从赵子阳具有的人性良知的一面反思中共党性的结果。看中国报道说，人权、法治、民主、自由应是人类社会正常的社会形式，也是世界潮流。中共却视人权如无物，肆意侵犯人权，视法治为他们的肆虐工具，使法律沦为打击异议政治斗争的大棒。报道说，现在的中国应是民主自由的中国，应是人权法治的中国，应是人与人之间充满关爱与包容的中国，但是中共却是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的拦路石。不搬开这个石头，民主不会在中国开花结果，人们不会享有各种自由，人权得不到应有的保障，法治也只不过是一句空谈，而人与人之间却会充斥着自私、冷漠和麻木。本周日将在温哥华举行研讨会的目的是以告别中共为号召，并唤醒中国人民放弃对中共的幻想，以不合作态度反抗中共的统治，同时呼吁中共党人认清中共的真实面目，勇敢退党。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西藏人文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打针播送的学子撰稿的西藏现行政策违反中国宪法。
据有关部门的不完全统计，1997年在以拉萨城为主的整个西藏自治区有6000余名中国籍妓女，到了1999年上半年，这个数字已经超过10000，其中还不包括来自康区和安多地方的中国籍妓女。现在中国成都的汉人互相开玩笑说，全国支援西藏，西藏支援四川，事实真是这样。以最低价评估妓女每人每天至少收入100元，10000个妓女一天的收入就是100万，一年他们从西藏带出去的就是3亿6500万元。因此，只要对中国人有利的任何违法的事情在西藏照样可以进行，这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实。1996-97年两年，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丹增为了发扬西藏优良亲信的社会风气，多次在会议和新闻媒体指出要赶走妓女。
以上听到的是由打针播送的学子撰稿的西藏现行政策违反中国宪法，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五继续收听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基姆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